啊，师傅好。
你好，包括我自己的
师兄们好。师傅，我最近呢，我妄念特别的多，前一段还好一点，现在闲下了，想自己加加坐，特别的乱，加坐也加不了，乱的不得了。主要就是在啥呢？我在坐上的时候，自己总是成为不了像死人一样那样的念咒，妄念纷飞，特别的多。
你这关吃肉不管这么多事了，不追求入定，越追求就入不了定。
哦，
这关吃肉别提了，应该不理睬了，不理睬那么多了。
关照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有妄念起来了就断掉，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有妄念，也不知道有啥的，就好像不知不觉的那种样子，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师傅。
关心这个事儿了，不关心肉，不关心你说这个事儿。
哦，
不要关心你说这个事儿。
那妄念来了，就是让这咒把这个妄念就把它压下去就好了。
你只管吃肉了，别管那妄念来了，妄念没来，不管这个事儿了，不操心了，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师傅。哦，不管咒，不管妄念不妄念，只管吃肉。
不管吃肉，对，不管妄念不妄念。
哦，其他的啥也不管，就是吃肉就好了，是吧？
其他的啥也不管，对，是只管吃肉，坐上只管吃肉。
嗯，好的，师傅。这妄念特别多，这一阵子是不是翻肚子啊？
还在管。
好了，我不管就好了，师傅，谢谢师傅，我只明白了。
其实就你这个管也是妄念。
哦，管也是妄念。
当然是了，怎么不是？
哦，我就是总是老管他。今天师傅一说，我就是总是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好了，我知道了，以后我不再管他了。谢谢师傅。
师兄们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加坐，我想问别的师兄，他们打坐手印找不到，我加坐四个小时，就是连续加坐啊。今天第五天效果比前四天还要好些，就是你这个坐钟时间非常快，比两个小时打坐的时间还要快。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总解决不了，就是手印喜欢倒了后，我今天就没有管它了，倒了后不管它了。你说行不行？
电头啊，电啥电东西吧，把这个手印搁上就不倒了，电东西吧。
我感觉现在蛮热了，就是高个枕头啊什么玩意儿太热了，就没有手印，就这样没有搁。倒了我也不管他了，行不行啊？也照样入定了，或者入定了，不管他了。
手印呢在胸前，倒了不行。
倒了不行啊？
当然不行，你见东西嘛，为什么要见东西啊？要是倒了就行，见东西不是多余的事。
哦，倒了不管他了，就这样入定了，还是不行啊？啊，你说别的师兄他们打坐手印倒不倒啊？就是加坐的时候坐四个小时
的时候。实际上啊，你的坐的姿势要是正确的话，
啊，
见东西也不会倒。但是我们不去纠正你的姿势，垫个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在意你那个姿势，要不然又是很为难，因为调整你的坐姿，调整你打坐的姿势，让你做到那种正确的程度也不容易。
对，我就是想问问别的师兄，他们加坐的时候四小时，他手印呢倒不倒啊？他们是用什么姿势？能不能把那个正确姿势？
也有倒的。他们一般垫个东西都可以，你说你不能垫东西，那是想个啥办法？但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倒，手印会倒的人并不少，手印会倒的人并不少，一般垫个东西什么的都解决了。
哦，
你偏偏你不能垫东西，这是。
那个师傅，您当年您
他一直都说那个挂着，行啊，难受。
说那个手是怎么靠在胸前的？是怎么搞的？
挂个安全带，我知道，我一直不这么讲。为什么呢？很舒服啊！
他这个手一倒也不是每周都倒吧？他有的时间倒，有的时间
不是这样。他自己最好会纠正那个姿势，手印就是纠正那个事实哪一个，有一个位置是不倒的。他一般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啊？你不好知道啊，就说垫个东西吧。实际上要是姿势做好了，不垫任何东西，也不用告诉他根本不会倒。
那你把您的那个经验介绍一下，你手是怎样靠着还不倒嘞？
有不会倒的呀，有那个，但是你可以试试， 要假如说说这个说不怎么试啊，那就算也不要试了，你在这垫东西。实际上你的姿势要是正确的话，一般是不会倒的。
哦，我是一放松的话，入定之前不是要放松吗？手印都要什么放下吗？放下一松，它就倒下去。
我说的是放松也不会倒，我说的是姿势正确，放松也不会倒，并不是你说这一放松就倒下去。
师兄，我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手倒不印，不倒，我给这个师兄说一下是什么，我是什么情况。
也很好，你给他讲讲咋回事啊？
这位师兄，我就是怎么手印不倒，是这样的，我刚开始灌顶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的坐姿就是像师傅说的，有一个正确的坐姿，手印就不倒了。我这个坐姿是怎么坐姿呢？还是源于李华师兄。我灌顶的时候，我那天是跟着李华师兄一块打那个六字大明咒，我也坚持了2个小时。因为我刚上座的时候，我的背呢就直不起来，那个坐姿手印就特别倒。后来我回家来之后，就像李华师兄把我这坐姿给我端正了之后，坐姿就应该端坐端正。直纹手印就不倒，我就那样坚持回家来，我就改掉了，李华师兄指点了一句，我就按那个坐姿回家来改正了，后来手印就不倒了。有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坐姿又那个下去了，手印就开始倒，所以说这个坐姿特别的重要。
我坐姿是正的，坐姿我以前都有打过1年多，就有基础。我这个手臂是靠着，是手肘的地方，手那个大拇指手肘的地方靠着两个肋骨吧，两个。
他这应该是轻松自然的，你要用压力的是不可以的，就轻松的，就是挨着或者是接触，用这种语言。要假如说压着就不大对劲了，不能用力的。
不能挤着。对，他的意思是他这样。
不能挤着。不能挤着，但可以接触。
嗯。
我是接触着。
不是，我这个坐姿端正，就是李华师兄告诉了那个，一开始的我那个坐姿不端正，手印就倒。后来端正了之后，手印就不倒了。
不用掉，就不会倒。
你手印是腾空端着的，是什么端的？那个手印到底，我手印它一放松嘛，前脚就倒下去了。
我的手印就是在胸前不倒。
不倒啊，这是什么高的？我这不是不向前倾斜60度啊？那个手印向前向胸前。
45度。
45度，向前方倾斜
45度，那是自然的啊，别的哪拿捏？不是拿捏的，自然而然45度。
这45的话，它的重量就向前倾斜，一放松它就倒了，倒到胸前了，倒到这个腿上了。
这样它就倒了，就倒往下倒了，倒。
我在打坐的时候，
这样
就我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坐姿一不端正，手印就倒了。我不先关注手印，我就先关注坐姿，坐姿一正，手印就不倒。
对，说的对，正是。
这没有关系啊，那手是腾空端着好吧，还是不腾空端着好吧？我不知道。
由于我们对坐姿并没有要求，所以就说垫了东西。不要求你坐的姿势非常正确，所以说垫了东西吧。
手印的高度在哪里啊？是起胸高啊，还是起下巴高啊？
是在当胸前，就在胸前，很自然的就在胸前。
哦。
别拿捏，别去练那么尺寸量量，你不需要那样。很自然，
但是手不能挨在胸口，
自然
手印能不能挨在胸口啊？不能挨在胸口，
就是在当胸的位置。你说能挨着不能挨着，倒是挨着也不是用力压，那也是个接触，不是用力压。其实啊，手印不可能接触，对啊，这地方可能接触，手印接触这是不舒服了，都是这地方。这个咋说出来就不好说，只好说你垫个东西。
哦，一般的都不倒啊，那好奇怪。我
自然，你别拿捏，轻松自然，你多试试，可能会找到个好，就是非常自然的位置，不会倒的，倒不掉，倒不掉的。
我自己在去揣摩，那就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兄们啊，给你那个介绍经验啊。
并不要求你这个坐姿很正确，所以说垫东西嘛。
哦。
对，没有要求，因为呀，我可掌握不住，不需要去掌握，垫个东西就行了。
哦，我就是掌握不到那个端着手臂的那个力度，我放松了它就倒了，我放松了。
不要去掌握那个不容易拿捏，别去拿捏那个，垫个东西吧，垫个东西不倒就行，就是。
我手臂也带一点劲了，它有点劲了，但是就不能入定了，就定不好了，就把身体就忘不掉了，就是。
哇，你他说这个恰恰相反，实际上是轻松自然入更容易入定了，你反而你的感觉是更不容易入定了，所以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事。
哦。
他说的更不容易定入定，跟我们所说的不倒不是一码事，实际上更容易入定了，你的位置正确更容易入定，不是更不容易。
哦，手臂不倒更容易入定啊、哦，是这样的。
对，那姿势正确，轻松自然，更容易入定啊、哦。你那个用力去拿捏它不好入定，拿捏
哦，
不用力。
所以说我完全搞反了，我以为手臂
打坐坚持能够轻松自然的，都不能用力。
还是一窍难得啊，还是有个东西没掌握。
不用专门去掌握。你看跟你说垫个东西吧，这个意思就是不掌握什么。
哦，就现在越来越热了，垫东西垫不成了啊，好好。来感谢师傅啊，感谢师兄们介绍啊。哦，那我自己再去琢磨，再去实验。但是我感觉我加坐第五天呢，四个小时时间对我来说是越来越短了，感觉很舒服了，就是腰也不疼了，就是手印搞不定，老是把手印这个事搞不定。
所以你搞定不要紧嘛，所以说点的意思，就是不要勉强搞定。你说搞不定，不要勉强去搞定它。
就是做四个小时也不勉强，就是手印这个事，就是要把端着也可以，那就反正就进的不是蛮深，就算它也不可以不倒，使劲的把它端着它也不倒，但是一放它就倒了。
用力，它是不用力也不倒，是不用力的。要用力，当然你这个就不是力。
哦，我不是使劲的用力，要用一点点力，完全不用力的把他手就忘记了，忘记好像没有手一样的，他就手一就倒了，是这样的。
所以说垫东西嘛，
所以要垫东西。好好，那感谢师傅啊。
这次
来看
我转错了，
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从此不打坐了。另外一个方向，前头不算打，重新开始，从两回。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两轮，
从两轮开始，重新开始。我这个就不用重复问了。一般我说重新开始，老是下面有问题，那两轮怕打不。意思就是重新开始，是不是从七天一循环那么开始？从两轮开始，重新开始，开始不是从两轮开始。
他刚
两轮
打两，
你没打两轮？
没有，他刚打了两轮，
两轮过了。
热身啊，
热身、
啊！
那你这都不算热身，
都没算热身，相当于没开始
啊。对呀、啊，刚还没开始打多少次啊？
嗯，相当于没开始，从开始。
对，
嗯，
然后两个小时太长了，我可以从半小时开始。
两个小时是最短的，太长了，再短不能短过两小时了。要是不能打这么长时间，可以选择不打坐。心中心法并不是未必人人都该修啊，不适合修心中心法的，还有别的法门可修啊。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用打坐都能念，不一定非要打坐，不适合打坐的不要勉强。打坐需要一种毅力和坚持力。自问自己最知道，我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坚持力，别人都不知道。要假如确实就没有，别勉强，内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都能，这个法原本就不是人人都应该修的。没有那个毅力和坚持力，不要选择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修起来相当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凭毅力拼的，都是如此，不例外。当然程度也不同，都是如此。如果确实不是这个根性的，可以选择修心中心法，照样有法可修，修别的法。
我还
听，这东西法本身也认为不是人人都应该修的，就简单说吧，不适合所有人都该修的，不像念佛法门，念佛法门说是任何人都可以修，适合所有的人，心中心法就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法，有一部分人可以当一。有一部分人干脆就不要尝试，因为你没有毅力，没有坚持力。也有不需要毅力就可以修的法，那为什么非要选择心中心法呢？这个不是勉强的， 不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素质，不具有这个素质的人照样可以修行解脱，不必远谈，就这个意思。上座你都不需要拼搏，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是那个修完心中心法的，好几乎还没发现呢。即使有，极个别的人有，效果不会好，就非常顺利，非常容易就打完千座，效果不会好，达不到预期的要求。那是靠拼搏，靠努力，这样才能达到。
但做什么事都好拼搏，对吧？不能懒惰。
我说的拼搏还不仅仅是什么接好手印接好手印，我说拼搏是两小时的坚持，不大容易，不是人人都能坚持两小时的。这个不可能一点一点修上去，别指望我今天半小时，明天加上几分钟，慢慢斗两小时，没这个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过程，不能要这个过程。一上桌就两小时，不是两小时，无论那什么变，我就是不瞎做，非要有这个坚持力的可以，就不瞎愣是不瞎做，随你便。就是这样，随便这疼了，这痒了，这心乱了啥，随便乱去，随便是疼去痒去都不管，必须坚持这两小时，不这样很难坚持啊，一般都不容易坚持两个小时。
21年7月18号上座，是不是到这今年这个7月18号？
那不就三年了？
是上的百座，7月18号上的百座。
哎，你有多久？就到5天。也不在我这边问了，就过5天也不用数数了，也不用啥也不管了，
还有两年，
也不用数多少座了，啥也不管，只要是每天只有一座就行，就过5年，
每天一座，就过5年就解脱了。
我说就是够千座了，要是说解脱，不修心中心法也能解脱，修5年心中心法也未必解脱，解脱是你自己的事儿，那只是在这种坚持修心中心法这一种心态下，解脱比较容易。比其他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而已，不等于解脱，你修完5年也不等于解脱，不修也能解脱，任不是光不修心中心法，任何法门都不修也不耽误解脱，太难了，两码事，修行和解脱其实是两码事，只是说修行给解脱创造了好的心态环境，修行不等于解脱，修行功夫深了入定的状态那也不是解脱，那定境也不算解脱，解脱不是境界，是明白，就是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境界好，也不是功夫深，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解脱是知见，就是认识问题，是知见问题，这是解脱，都是见性，这就是知见问题，认识问题，明白道理不算知见，明白道理不行的。实际上啊，我们平常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明白道理跟感觉正是如此是不一码事的。不是有这个体验没有？有就知道了，明白道理不管理，正是如此，这才
大师傅，三世佛来了也不动摇，三世诸佛来了也不动摇，
三世诸佛来了也不重要，这个话是在你就是三世诸佛，
不动摇
。不动摇啊！
嗯，不动摇了。
三世诸佛不来也不动摇。
嗯。这个如果要是说晚上12点以前上座，一次打完4小时，能不能算今天的座和明天的座都打？
可以，
这样可以是吧？
超过10点的算两边，算哪边都可以。但是你要是只有2小时，你不能都算。4个小时可以都算。
我就说
4个小时可以都算，那可以。2小时不能都算，只能算一头。4个小时可以都算。
嗯。
前天一周，后天一周可以的。
我
跨过0点的。
我呢是19年10月20号，师傅你给灌的顶，就是说连滚带爬的，就是这1000座打完了，觉得不理想。
打完可以不打坐了，不打坐也可以了。
去年
不打坐，你说一说不打坐，那我干什么呀？明摆着的关照啊，这个事可不能忘了。关照比打坐是重要的，比打坐还重要啊。
去年元旦我又开始重新打，就每天4小时可顺了，一直打到8月中。
我听你说这个样，就是应该不打坐了。因为你打坐太顺利了。
打到八
月。那你应该不打，打坐太顺利了，应该不打。
也没烦恼，也没这4小时可轻松了。8月份我老公一住院，哈，就断了。断了以后。
你都已经完成千座了，无所谓断坐不断坐。断坐是指在1000座内， 以前做内阁是不修成为断坐，你前坐以后就没有断坐这回事了，不打都可以呢，还有啥断坐呀？前坐以后不存在断坐不断坐。
我想少点杂事，我今年年前又重新。
对嘛，关照嘛，少点关照，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助啊，打坐是助行，关照是正行。我们往往都把关照忘了，元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啊，都集中到一本书里了，叫《如何关照》。你手里有这本书没有？
没有的。
你这有吗？
有。
给他一本。
桌子上你把时间
给。啊，你给他拿一本。那个是正行啊，正修行路，他可不是一千多就完了，也不是关照一千天就完了，他可不是，生生世都这是正行。正修行，心中心法的正修行是关照，打坐是帮助的助，助行。我们老师就说心中心法就是六人一周打一千坐，那是助行，正行是关照。什么是关照？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什么是关？这本书老人开始的关照，关照可是比打坐重要的多。你是没有进入，你假如真正进入，确实能关照，进入关照状态，不要时间太长，半年你就觉得是怎么回事？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站着坚持打坐什么什么都是虚的，你就知道是不是？一般不重视这个，也不考虑关照，还在那打别的妄想，完了还要再打着，还有什么还在，没有了结了，没有时候了也。所以那些明白人说是个解脱，什么呀？解脱都没有意义。你一问他解脱，他这么说，谁束缚？他这么说，谁束缚你了？解什么脱？多是不多是啊？这是真解脱者，这是谁束缚你了？解脱什么呀？不能勉强。不勉强就不就在琢磨这种话了，能契合就契合，不契合就琢磨了。
啊，师父好，师兄们好。
您好。
啊，师父，我想请教您，就是关于关照的。我觉得在关照上面，我说一下实例啊。昨天我那个在梦里面，就是有那个淫欲心的场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大概。还是陷入了，陷入之后大概两三秒，那个力量一下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哎，我发现了。
你说到这儿，我就该说关照了，截断它，起来截断它，截断它，知道你截断以后还会再起，截断，这就是这个截断本身就是关照，一直跟他斗，一直截断，啥时候你胜利了，哎，你这关照就算有成效了。就在你说这一个时候，就是截断就是关照。断掉它，喊啥就断不掉，喊一声断，看看能断掉不能？断几秒算几秒，再吃再断，这就是关照。这个断本身就是关照。
嗯，好的，师傅，就当时断了，断了之后我又睡着了。
还会再起来再断，梦就是睡着了，梦里也是要。假如你在梦里也会断的话，这有另一个说法，这叫梦里能做得主。
嗯。
要是说我醒的时候能断，到梦里就把断忘了，想不起来断了，那就梦里做不得主。我们说梦里能不能做得主，就是在梦里能不能断。
关键我起了第二念，师傅，就是我醒了之后，哎，我想起这个事了，
断了第二念。你说你起了第二念，就断了个第二念，你就这就算没有忘记关照，没有忘记这个断。
哦，那我起了这个念之后，我想完了，这个生死心还是过不了。
我断这个完了这个念，他完他的断了他，咱不管他完不完，这是只管这个断掉他。
关键我老师这师傅，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淫欲心对我来说，他好像就比较影响我比较重，是什么呢？我好像
断他，他占重，我不管他轻重，断他，他重的
是。他这个场景出现的时候。师傅，我想问一下，其实有没有这种就是累生累世，可能就是比方说过去是有过这种经历比较比方说在哪一个界里面，
这个过去的事就算你明白了，它管什么用啊？我们说的是实修啊，你要说过去是什么，你明白了，顶多你知道了原因，知道原因管什么用啊？你总得有个对付的方法啊。我们讲的关照就是个方法。
哦。好的，行，我成，那我就不用去多去深入思考这个是不是过去。
对，断它，不都过去都过多的思考没有用啊，要有用咱们就去思考去，没啥用啊。不但没有用，而且呢，实际是越思考越跟着跑，你的思考本身它就是跟着跑。
那 那这个事情过去之后，这个念头起起伏伏的比较强烈，一会儿起来一会儿。
你说是念头起起伏伏，要叫我理解，你就正着跟他跑，断掉他不跟他跑。
嗯，好吧，嗯，那好吧，那这个问题就不问了。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前座已经结束，没再打坐了，偶尔再打坐的话，我比方说，可能我觉得打个五印啊，打个三印啊，这个每个印都可以打是吧？
这都不得少，只要是心中心法都不得少一两小时。你要是说、我是没那么长时间，你可以不接心中心法的时候印啊，做人家做人子名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些。
好的好的，就说印的话每印都可以打，就不固定一定要打哪一印。
那当然，你不都已经完成天作了，随你的便呢。要我的理解，你在接心中心印其实并不是修定，而是提悟。你心中心法每一个印都有自己的用处，你看看佛心经不就知道了。你要启用你可以试一试，但那就也不得少一两小时，心中心法接印都不能少一两小时。
好的师傅，就您说这个起印，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姐姐以前她也打了这个修心力，打了500多座，后来她坐上的境界太多了，她断坐了，现在几乎好像在外道里面，就在外道里面修外道。然后我现在如果打五印或者三印回向给他也是可以的吧？
你不能勉强他，他的志愿不在这里，他的志愿不在解脱上。如果他是发心求解脱的话，他不可能破坏到那里。我想外道一般是不管他多少种类吧，大概说范围，他们有他们的所求，他们要求的并不见得是见性，他们大概就是两大块，一个是发财，再一个就是健康，这一般就是这两大块。到底是为了发财，为了健康，可能门派不同，要求也不同。这个咱们不大了解。不过要是大概说，大概就这两大块。
好的，好的。
除了这，他要是修解脱道，那还算外道吗？修解脱道不算外道啊。
嗯。
他一般不修解脱道，都是要发财啊，或者要健康，都一般都是。
他是自见上有很大的误区，但他听不进去也没办法，所以我想说我能
勉强，这个不能勉强。要是两样明显的那明摆着的，他就是再健康，你见过修外道法的有不死的吗？再健康他也是死亡。要说是为了钱，死了以后你那钱你还不做得多，他不是成了别人谁的了啊？就算他自家的那也是别人的，不是成了谁的了？
是的，他比较可惜吧。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为钱，也不是为身体，现在所在修那个小乘里面修，而且是蛮干、我也说不清楚。所以说师父说的也对，我也不能
理解。是他有他的追求啊，他们的明显的追求的是涅槃，追求的是不生不灭，这一个还算是求解脱的，这不算是就是求发财求健康的这一个。但是呢，他发心小，不发心度众生，所以叫小乘。大乘当然也是为这个目的，但是发心大，不但我要这个离苦得乐，大家都应该离苦得乐，所以他就是发心大，发愿不为自己，为度众生，这就所谓大乘。但是发心出离，这是一致的，不管大小乘，这是一致的，都是要离开这个大苦海。外道修法他不认为是个大苦海，他想在这能健康能发财，他就高于别人了嘛。别人身体条件不如他，钱也没他多，他就高兴了，就是他追求的还是这个时间，并不是要出离，发出离心才算是解脱道。但是小乘呢，不发菩提心，菩提就是度众生之心，就是菩提。大乘发菩提心，也发出离心；小乘不发菩提心，就发出离心。所以有个大小的区别。其实最根本的出离心是都一样的，都是要出离。出离就是离开火宅，离开这个大苦海，就这个理论。可是你也不能批评你那些外道，他们有他们的见解，他们不认为是火宅。这你目标不一致，说啥？从我们的角度批评他那就是不对的。在他那个角度，那他认为他那个是正确的，这怎么办？所以不能勉强，这是。
好的，好的，感谢。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这个观照，坐下观照，有一段时间觉得观着特别的轻松自在，然后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两天，那个念头多的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念头多好像也不是我那个故意去找的，就是或者就说没观照， 好像他就是你更比那个更灵敏了，就是看到的那个念头比以前更多了一些。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不是说坐上，你是说，
我说坐下观照，就是
坐下，那就是说观照了，断掉它，再起再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是正经。坐下观照，前坐以后怎么修观照，这个观照是太重要了。大概我们现在一说修行，很少提到观照，这是最重要的，我把它忘掉，忘掉观照。
嗯，是的，老师，我也觉得我陷了这个误区，我自己在迁坐过程当中，观照做的不太理想，就是因为迁坐之后，上次师傅开始说可以，不带打坐，然后主要是观照，我把坐给断了，因为我在坐上是很得力的，我觉得这点我一直也舍不得断坐，后来我还是要把它断了，因为观照是正行。然后慢慢去做，慢慢去做。我想请教师傅，就是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观照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会比较自在，明显觉得心里没那么多事。
你说的观照跟我说的观照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你说的观照是保持某种警戒或者心态，这都已经不是观照了。把这个断掉，跟他跑才叫观照。
哦，哎，我说这种境界。
嗯，
师傅，您那个我好像这点没太听得懂，他不就是那个
念？这样说听不懂，这样说，我跟你说两个词，你能听懂咱在说观照吗？去妄这是一个词，还有显真，这两个词你能听懂吗？
能听懂，师傅。
好吧，显真是观照，显真是观照，但是平常这个不见性的人他没有真可显，也就是除非见性是没法观照的。后来就把观照这个扩大了，去妄也算观照，去妄是见性以前妄念你总能看到，截断它不跟它跑，去妄这也是观照，也什么是观照，这就会去妄显真就是观照。
对，我现在明白了，我一直在想纠结，我说怎么一会儿也说显真是观照，一会儿说去妄是观照，我住了一段时间，
显真是真观照，去妄嘛也算是观照，是
就是阶段。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我没其他问题了，感恩师傅。
师傅，大乘佛经里面是不是把小乘也认为是里面？
是的，你看那个楞严经是大乘经的，你看看那个五十音魔里头最后那个、那是魔，最后两个是不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就是魔，他是拿着大乘佛法这样看，因为他不发菩提心，就把他看成魔了。
昨天看到那个华严经里面讲是退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为魔业。
那不就是小乘人的解释？
也
他没有菩提心，他但是呢，他修诸善根，他不是不修
啊。是啊，
他还修的自己解脱，真是解脱的好，那也是魔业。不发菩提心就是魔业，这个是当然是要求高的了。要求想不要求那么高，他就小乘圣人，说他是圣人
啊。第一个十种魔业，第一个就是这个。
生活缘觉，他只要肯度众生，他就菩萨，马上就大菩
萨
啊！都肯不肯度众生，就跟自己，这就说到是真缘。
师兄，这么快长出来了？
生活缘觉普度众生，我刚才说的是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是小乘。
对对，是
普度众生，不就是大乘菩萨吗？
嗯，
这个普和普这个发音可能接近了。
错了，那段话考下来，重新改两个字，师兄。
没有。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根是魔业，就只能造成的。他的小乘的妄是菩提心，他还是修诸善根的。那是就是说的他，就是说的声闻缘觉。
还有恶心布施嗔持戒者是为魔业，就别人布施，他还在那个恶心别人在布施。
嗯，
这样的都是魔业。持戒的人，他嗔恨那些持戒的人也是魔业。舍弃恶性亵渎众生，轻慢厌恶乱心无智众生是
吗？对，就是把那些质量不高的众生他放弃了，当然了。
这也好意
思。师傅，那个我刚刚看到这个《华严经》里面说的，他说舍弃恶业恶性懈怠众生。像这种他也有这种叫选度，那他那个选度就不叫大乘了吗？或者就说他不是菩萨发心了吗？不是，我说我这个让我想到了选度，就是他在度生的时候，就是已经 明悟的人，然后他在做一些选度的，他就不是那种普度。那他这种
选度这个名词，你是在别处看到的，还是你自己想起来的呀？
我是接触过一个大善知识，他我
大善知识开始里头有选度。
他自己说的，他说那个现在当下选度更适合，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发心吧，应该算是。你比方说，你可能就不
你说这个大善知识是国内的吗？
是的。我接触大善知识，我不能说他就是的那个别人认为大善知识，就是在我这个范围里面。
肯定也是名人吧？你说了他，我们都也可能都会知道他是吗？
啊，就像这种的话，那他。你就不他也应该说只能说他是发
你愿意在这说他是什么名字吗？
我不说更好。
你愿意不勉强你。
对，我不说更好，因为有时候我老师我也挺尊重他的。
不愿意说就算了呗。
像这个选度，我知道了，可能我这里有误区。你比方说那个都是走解脱道的，或者就说都是修佛法的，那么就说他有这个。比方说新中心法有净土法门，有其他法门，那你不同的，我就这个法门，它这个里面也叫选度吗？人叫对应，叫法门对应，不能叫选度是吧？跟
这
个不一样。
情况啊，在这不是不存在，但我们不叫选度，因为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知道的佛法有限，我自己的实修也有限，不见得适合所有的人，只是新中心法有关的人。就是我这有局限性，局限性新中心法，这大概比较选度，只是说我这比较小，这个地方不适合大众，是跟新中心法有机缘的可能还有点参考价值，没有机缘的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就是我们对话我说的话也没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我这是有狭隘的，是仅限于修新中心法的人。
我明白了，师傅。其实我
不能算选度，这个
里面对对对，是我现在到的名词里面，选度跟普度，实际上它，这个里面是有区分的，跟你的发心跟这个法门还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我知道了，老师，我的问题点是可能应该是在这个找这个名词项了。那我没有问题了，师兄，谢谢师傅。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在这个。这个法门我听那个刘美说也是非常殊胜，而且那个它非常强，这个我就特别害怕这个要入了魔怎么办。一般这很强的这个东西它就是我有这个顾虑。
你有这个顾虑可以不修行，那你这没法修法，修别的法也存在这个。
我听那个圆圆老人那个讲座上说，这个人他就看着菩萨了，然后他就很难出来了，怎么样？
袁云老师说着吧，对吧？
你肯定没有，他肯定是没看起来。那我举例子，密宗不是说我们真心是修其他密法的，他因为太着相了，打坐的过程中，打坐的座上出现境界了，一看是菩萨来了，他就去问他的师傅，师傅说那很好呀，好境界啊，然后他就每次他都求这个求这个，就疯了。说是他太着相，知道吗？我们心中心是在处上什么境界都不理的。
我这个道理我明白啊，就我就我对我
怕你自己着相，
没信心啊，对啊，
怕你自己着相，对。
我怕我自己这个不由自主，因为这个习气太重了。
不但你可以选择不修心中心，你还可以选择不修佛教的任何法，只要你不怕遇到轮回就可以。你可以选择进去弄。全是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的容，你自己的选择。也就简单说吧，我们不需要你修行，你自己的需要才可能完成选择。我们没有你要修行正法，没有这个需要，我们需要你修。要假如是我们需要你去修，你为了支援我们去修，肯定达不满前程，因为你自己的需要。
就像我们最近在学那个能言经。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那个五十音魔，入魔其实挺难的，要深入那个禅定以后，要修习到很厉害的。
你说楞严经上的五十种音魔那种境界，我们这点功夫应该直接远着嘞，做不着那五十种，做不着，这一点小小的功夫哪够得了那五十种？
但是师傅， 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知见不正、发心不正、眼不正，那很容易被这个魔所摄持，成为魔名、魔子、魔名魔理。
你还没有资格做魔名呢。结果这点功夫我们都不能，那魔头就不要干。
师父，第五印，咱们第五印如来善及陀罗尼印，这一印的话，它是能降服恶魔、破除外道邪法。
是啊，有啊，有这个能力啊，
嗯，
但不要轻用
啊，
轻易的就用第五印并不太好。
嗯，
那么前一段干啥，老师做过的人，我都是严厉禁止，不要用第五印。他可能去有人组织就正常的听那种，不对，我坚决不能这样弄，哪里？
修心中心法无入魔之理啊，也不受外道邪法困扰之法。
是啊，不可能修心中心法，都没有听见过一个人，一听见过消息。
没有
都没有我的人事，只能说开悟人的多少，老是想开悟的人少，这倒是。你要说是入魔，一个例子都没有听说过，就是顶多不见性，他着相很严重的袭击，顶多不见性，入魔没有这个可能。
他说的入魔是神经的吗？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力量很强嘛，就怕到时候因为守住什么的，就你的欲望很大，你就求那些东西，
那也入不了。你的欲望很大，达不到坚信的目的，顶多也会减轻你的欲望，只是最后坚信的目的没达到的，那么欲望也会减轻。你求完以后跟一天比较就知道了，没欲望跟一天比较那是自己知道的，欲望有多大，你心里有负担，它会减弱。没有达到坚定的目的，但是你的欲望会减少。
你从哪听到虚中心可以吗？
我没听到的，就咱们我就是看到很多那个包括外道就有一些啊。
怎么烦恼的力量很大？
对，
你说的入魔的力量很
大。没有，
没有，
我说的
入魔力量不会大。
我说的是这个力量很大以后，它就是这个翻转，突然一下一翻转的就。啊，就是，我也不理解。
你说这个翻转，现在你翻转要翻转到坚性了，
翻不了。
那你这个翻不了，那个也翻不了。只有一头翻不了，都翻不了。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修法之前，反正也是吃荤腥嘛，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要戒，就是自己想戒，但是挺难的。然后现在我是打了千座190多座吧。就是从今年开始就慢慢的就不吃了，我就自己也不想吃了，然后那个就是这种就荤腥的这种欲望也没有了，就很少了，就慢慢的就断掉了，包括就以前也是脾气也比较大，然后就容易发脾气什么的，现在就好很多，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可能还没有修那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您的担心可能有点那个，
对，我不了解。这个我接着来就是向大家学习。
结果是大丈夫是你不发大心啊，不是小跟小慧人所能承担的。
因为我这个人嘛，就是从小就很敏感，我小时候啊，我就觉得我特别就是烦恼特别多，就是比别人要敏感，然后我以前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就总觉得这是个缺点，就是很就是很轻微的一个事儿，就在我这儿就变得很大，我就觉得特别，然后烦恼也很多，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出离心我还是很向往。
出离心
就是我还是很向往能够
没有个出离心。对
对，然后我觉得烦恼是很大，我觉得这个人生确实是很苦，所以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我比别人要敏感，那对于很多东西我觉得特别，我还是很，对，还是很向往那个。
师傅，这个问题啊，我估计好多师兄都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前桌类肯定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他那个发心有问题，他过了前桌，他有可能真的跟魔相应。
有那么大的劲儿吗？
啊，有啊，
没有力，
哪有呀？
你说这个东西都设想出来的，假如什么什么，实际
也不得算
哪。哪一位
不会起那样念？
就是说这一种啊。
我
第二
种
没有
的， 有，
你
北京上次还有一个，
怎么了？不就狂了吗？
他不是狂了，他就对附体了，然后去
附体，他本来就附到别人，他根本
附体的事儿，
本来是
他自己自行狂乱的。
对对对，他自行狂乱，因为他发现
自行狂乱不可能被附体，那就不可能被附体。
他不附体，但是我也问他不可能被附体。
哦，
他自己因为是自行狂乱。
对，
他自己的这个附体
是另外一回
事，他都不是为了处理，不是为了正常情况，他就愿意搞神奇的。
他嘴上也说
是穿心动，
他也是要修，我也在修，我都修完心动心嘛，我也那个什么，我也要普度众生啊。
他自己的发心思想，他自己不清楚吗？
你知道？
他肯定不清楚，他清楚。
我清楚的，他
也不是想附身就附身，要是想附身就附身，就没有修行人了。他们可以
啊，
我吃了他那个根儿里面八十个钱里边，他就有那个东西，根本跟心中心有什么关系？他那里面有那个东西，对，他都认为那个是
头脑，有好多是假的呀，
那个是假的，做不掉。
老人对这种事倒是有个说法，那就说你一个人修行，你们两个都得力，我一个修心中心法。
对，他说的是修过天照才能学，然后
这两修行的过程
他没有看到，修过天照有啊，自打可能我不接，
一修行的地方他就离开了。
对啊，
嗯、
啊，
他怎么可能？
没有，那就是一个过了天照的事情，不知道。
我都说的天照以前他就是这样，他里边有吗？他那里边有，
就是如果修心中心以前。有附体，他开始修心中心，他附体就离开了，这个是可以理解、能接受的。
他那个强烈的那个心，那个坚持、坚固的那个执着，那个有，他就会相信，脱不掉。跟他发心还是有关系，他并不是为了。
对，他不知道他的发心是什么。
对对对，他自己
也
发心有东西。那我真的是真正学佛，他会问的，他也不在意。
就是那种狂妄正事，不一定，
这比他们还多着嘞呀！
对，
这种人家都比学心中心，他们一般都是自称学禅的。
啊，
因为什么呢？这种学禅的，学禅不用修，那就是为了不修
啊，
来不用修，然后反正就认为他们是靠我，
就这一
批，这一批人不少。
他就是有这种情绪性的忧虑。
但好大一个人群呢，我们是学禅的，我们都是开悟的，都是
心中心里边也有的，但是
有一些人跟我们有接触，有些人跟我们没接触。
19年，
这是一个大班，就是一个现在的大成绩。跟我们接触的少，跟我们有接触。
太好了，
过来一个
走了，
对，过来一个走了。
他们现在都修什么法？师兄你不去啊？我说我不去，我说现在我这两句
总是忘掉关照，把这个正经都不说关照，去弄别的。
那怎么才能去判断这个法到底是不是正法呀？这个现在这么多，然后很多。
那你看你啥叫正法？就没有个定义，啥法是正法？
信佛不认不信人，那个什么这咋说来着？那个
依法
不依人，不了
义，
大彻依实相应，小彻三法义。
谁说说三法义？看看符合不符合？谁加三法？
涅槃，
众法无我，
诸法无我，
实践不就是认识的？
没有四法义，大乘依十相应，这样加了三加一。
一块儿是四法义，大乘乘合一块儿
不是。